你好，欢迎来到本爷有空，现在开始为你读书。上次呢，我们从自我剖析年表的1977年讲到了1997年。那么这个时候呢 ，Tim Ferriss 已经20岁了，他在 SAT 获得了一个超出他水平的一个学校的录取，就是 Princeton， 他进入到了常青藤学校，同时呢，他也在学校里面完成了他的这个专业转专业的这么一个折腾啊。那我们看到1998年到他写书之前 ，Tim Ferriss 又折腾了些什么事儿？1998年呢，他说在四个投球手砸了我一个朋友的脑袋之后，我退出了弹跳球运动啊。那时呢是当时校园里收入最高的兼职。此后我组建了一个速读学习班，我在整个校园里贴了成千张丑陋的荧光绿的宣传单，上面印着三小时之内将你的阅读速度提高三倍。 Princeton 的学生们马上在每一张宣传单上写了屁话二字，也就是 bullshit， 狗屁啊。三小时的学习，我以每一场$50的价格，一共办了32场啊，相当于每小时赚$533，不错了啊。这让我明白，先找到市场再生产产品，远比反过来做要聪明得多。所以两个月之后呢，面对枯燥的速读，虽然说我是他不喜欢这个啊，他几乎要哭了，就觉得太枯燥了这玩意儿。于是呢，他决定结束这个学习班，他憎恨服务业，需要的是呢一个能够销售的产品。那么在1999年秋呢，他又开始折腾了啊，因为一个论文上的重大分歧，咱也不知道这啥分歧，哎，不好问啊，当然也查不着啊。哎，想查一查，我很好奇他当时为啥放弃这个事儿。还有呢，就是对成为未来投资银行家的强烈恐惧。这是有什么恐惧呢？这个巨大分歧和强烈恐惧都让我没有办法跟他共情哈。这两件事情啊，倒是促使了他决定结束这个 Tim Ferriss 的他的这个在 Princeton 的学术生涯啊。他通知这个学籍注册的主任说啊，我要退学啊，以后再决定我是不是还在返校学习啊，特别牛的样子啊。那么他家里的反应呢，他爸是坚决认为他永远再不会回去学习学业了，就是类似有点像把你往恶处去想啊，就觉得这小子啊，sorry。他就是想啊，就是干不下去了啊，就等于是相当于是要辍学了啊。同时呢，他自己也倾向于用这种方式去看自己，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完蛋了啊。但是他的母亲却坚持的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所以说呢，一个成功的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强烈允许他、无条件支持他的一个亲戚在后面啊，最好是母亲。那么在1999年春天的时候呢，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做了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外语语言学校的这个材料的一个出版社的，就叫贝利兹的一个课程设计师，以及呢某一个什么不拉不拉的一个研究公司的一个分析师啊，然后就飞到中国台湾，莫名其妙开了一家健身连锁店啊，却被当地的这个三合会呢给搞垮了，他沮丧的回到美国。决心要学习中国式散打啊，要打回去啊！四个星期之后，他从开始学到最后参加比赛啊，四个星期，虽然说是以最难看的姿势和最奇怪的方式，但是他赢得了全国比赛，而且拿到了全国比赛的冠军。这就是这么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啊！这一年时间里干折腾了这么多事儿。好，我们看2000年秋天，他恢复了信心啊，因为这个全国的冠军给了他信心啊，恢复了信心。但是他之前不是说荒废了这个论文吗？但是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回来了，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了。又他回到了 Princeton 大学，他的人生非但没有就此完结，相反，这一年的耽搁还给这个 Tim Ferriss 带来了不少的好处。那么现在呢，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拥有非凡的能力，那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的朋友以$4.5亿的这个价格卖掉了一家公司，而 Tim Ferriss 呢则决定到阳光明媚的 California 去碰碰运气哈，去赚取第一桶金，去加州啊。尽管当时是有史以来啊就是就业市场最好的时期，但是他还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工作。所以现在很多找不到工作的朋友不要气馁啊！如果你真的是想找工作，你要坚信 你的价值在你的心里，而不是在你别人的对你的评价里啊。你只要是有价值，是金子总是会闪光的，哪怕是被沙子掩埋一段时间，没关系，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沙子埋一会儿，让自己再躺平一会儿，不着急啊。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潜力，如果说自己并不相信，那就自己去找。就像他这一年时间，最终虽然说四处碰壁吧，但是最终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拿到了全国比赛的冠军，让他重拾了信心，这是最宝贵的东西。花一年时间去兑换一个这个东西，太值了。那么接下来呢，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呢，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又是那种胜之不武的方式啊。他说呢，他使出了杀手锏，给一家刚创办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啊 CEO 发了32封的邮件啊。谁陌生人为了你们公司的一个职位给你发32封邮件，你会烦死的。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最不愿意有人去、工资最低的薪水的职位？果不其然啊，虽然说他被收录在了被收编在了这个销售团队里面，你们再看后文啊，看2001年的春天的事儿。那么这家公司叫什么？叫 Chusan Networks， 是一个科技公司啊。那么当时呢，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15个人的小公司呢，变成拥有了150名的员工的一个个人数据存储公司的老大。那么 Tim Ferriss 他的这个不是在一个销售团队里面，他的新上司呢是一位刚刚上任的一个销售总监。那么这个销售总监呢，要求他从电话簿的字母 A 开始查起，然后一个个的打电话过去推销产品。这是让他干什么？让他做那个 call center 的一个电话销售人员啊。那 Tim Ferriss 呢，他这事儿他可肯定是忍不了的哈、啊。从小这个长到大的这个脾气啊，他虽然即使是认不了，但他还是非常委婉的说，问他们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这个销售总监的回答是说呢，因为我要求这么做。是不是听起来很眼熟，很耳熟啊？小时候的那个老师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是吧？那么那这事儿这可忍不了啊。 Tim Ferriss 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也就是说呢，别惹到老子啊。2001年秋天呢，在连续一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了我是这个公司工资最低第二低的人，只是比前台高一点啊。所以你看看，用的这种杀手锏的手段进入一家公司，其实还是有副作用的，是吧？那么于是呢，我开始故意把每天的工作时间花在网上，但他又开始对抗了，开始摸鱼了。一天下午呢，当我再没有什么可以转发的情趣视频啊，情趣视频你懂，我开始研究开一家运动营养品公司的可行性啊。这是 Tim Ferriss 的开始啊。所以说摸鱼创造价值，创造自己的价值啊。我发现呢，从产品生产到广告设计，一切事物都可以外包出去。于是我用了2周时间，带着从信用卡里透支来的$5000办了一个网站，还是用透支来的钱办的啊，还采买了第一批的商品，当时就开始做电商了，是吧？但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大家不出意外啊，被公司解雇了。那么在2022年至2023年这2年时间，这个阶段基本上就很快的过去了，因为他就在做一件事情啊，叫做 Brain Quicken 的 LLC 的一个生物科技公司，那么下面会简称 BQ 公司。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起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每个月可以赚$40000啊，这个呢可是他之前的一个年薪的一个总额，40000，也就是4832，30来万啊，4728啊，将近300000吧。那么唯一的问题是呢，我发现我每周要工作7天。啊，而且每天要工作12小时以上啊，这种情况快把我逼疯了。那很多人就是说啊，这种情况快把我乐疯了啊，就觉得想让自己忙起来啊，就觉得说哎，忙就是觉得是事业成功的一个标志啊。但是 Tim Ferriss 可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他说，我给自己放了1周的假，和家人一起飞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我每天得花10个小时在网吧里上网去工作，那真是受不了啊，就是人虽然去休假了，但是心还在工作上，那他可受不了啊。他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呢，其实还兼职教学生如何打造所谓的成功的公司啊，成功就是赚钱的意思啊。2004年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有一家这个信息产品公司和一家以色列的多品种 经营公司开始跟我这个接洽，他们说有意要收购这个 BQ 公司，他把 BQ 公司呢是说成是他的孩子。那么他 Tim Ferriss 要么被迫消失啊，要么就得主动的卷铺盖走人，这是很多的资本，这是对于这种啊钱就收购公司的高管的一个尤其是不听话的高管的一个套路啊。2004年就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神奇的是我的 BQ 公司并未瓦解，反而运转良好，一切又都回到了以前的样子。那以后不久呢，这两家公司都表示要投资数百万美元来买来生产我的产品啊，这一本来是要收购的，一转变呢就是变成了这个要 OEM 他的产品，要给他供货啊，这就是反正只要有钱就能赚啊。2004年的6月份的时候，他决定啊，哪怕是我的公司土崩瓦解不复存在，我也必须在我走上霍华德休斯的老路之前远离工作一阵子。这句话太有信息量了啊。霍华德休斯呢，我想一定是他之前的一个偶像，但是呢他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哇，霍华德休斯是在美国一个神一样的人物，比现在当时他的那个神一样的人物的这个程度，比现在的马斯克要厉害多得多得多啊。他至少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在默片时代拍了一个美国历史上直到目前为止可能是算上汇率的差或者说这个通货膨胀最费钱的一个电影啊。同时呢他造了很多到现在看来都是划时代的这种啊大型的航空的这个航空器啊，不啦不啦，大家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飞行家这个片子啊，就是讲霍华德休斯的。这真的是美国年轻人一代年轻人心目当中的超级偶像啊。那么他还不想走这个霍华德休斯的老路，所以说他是想要做一个自由人啊。他说我放下了一切啊，放下这个公司的一切，背起背包去了肯尼迪场，买了我能买到的最早的一班飞往欧洲的机票。这就是真是说走就走啊，这是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我在伦敦降落，打算此后呢去西班牙再过上4周。我要在回到我的公司之前给自己充足电。他这里写到盐矿区 salt mines， 也就是说就是这些是他的一个老本行吧，就是说给他提供资金支援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他的那个 BQ 的公司啊。但是这本书翻译成盐矿区我就还没看懂，后来看了一下原文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 salt mine 啊，其实上就是看一下就知道是他原来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给他产生源源不断现金流支撑他生活的这么一家公司，那就是这个 BQ。 那么他说呢，我的放松之旅在第一天早晨以一个神经质的崩溃开始，至于是什么到时候我们在后面看看啊。2004年7月至2005年4周延长为8周，我决定在国外继续待下去。他四周消失之后，然后又继续准备再延长8周的时间在国外继续待下去，放着一个企业不管啊，就出去了。那么作为公司自控运营和我本人生存能力的最后测试，他这真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了，他又开始干这又整一出啊。我只在每周一的早晨发1个小时发送电子邮件，注意哦，他是逼自己不去管这家公司啊，他只在每周一的早晨花1个小时收发电子邮件啊，真的是一个狠人啊。当我突破了自己瓶颈的时候，公司的利润竟然随之增长了40%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跟他不干预公司没有关系，确实是啊，风来了猪都能飞起来。当然呢他选择在这个时候还就是说更放手不去管公司，没准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啊。当工作不再是奔波劳累或者是充当回避人生重大问题的借口之时，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啊！人们又该做什么呢？有很多人工作就是为了回避人生重大问题的借口，就好像有的人是考研并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学历，并不是为了追求学就是个造诣啊，学术上的造诣深入，只是为了逃避找工作或者是找不到工作啊。有很多人盲目的这个奔波劳累只是为了回避人生重大问题的借口。那么人当这些都没有了啊，比如说他每周其实他在这儿就已经极端到每周只有1个小时收发邮件的工作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啊。他在这里讲了一句英文啊，实际上他就是说 他也没有很说得很清楚，实际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很显然你要保持敬畏，并且永远的去抓住那个重点，那就是 hold your ass， 就是抓住你最关键的要命的命根子啊，抓住，越来越 focus 在你最核心的部位上。嗯，好，那么到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2006年9月啊，就是在破除了所有可为不可为的界限的种种预设之后啊，这个 Tim Ferriss 呢，就是他感觉自己啊修成了正果了啊，他怀着顿悟了的心情啊，说他就顿悟了的心情回到美国。这个 drug dealer 就是这个贩毒，为享乐和盈利已经成为了一门有关理想生活方式设计的课程啊，他 LD 嘛，就是 Life Designing 啊。新的信息很简单，我已经见到了梦中的乐土，而且我还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带来一个什么好消息呢？也就是你们也能够获得它。好了，这就是我们分了两次节目的时间，把 Tim Ferriss 的这个写书的前小半生啊，从1977年。到出生到2006年9月，他已经感觉自己修成正果啊，可以开坛讲法，就是的这个过程给大家讲了一下。嗯，很有趣的人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要告诉大家，他是怎么开坛讲法，要讲些什么东西，好吗？好，今天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下次再见喽，拜拜。